那么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看怎么样这一个过程战争的当中，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这个是非常不是单看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他们就这样打起来。为什么很多的地方都在打仗的当中，但是呢中东这个地带就会非常敏感，就引起全世界都要注意这个地方。那么呢，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说一直以来犹太人他所遭遇的经历，他所遇的事情，从老早从旧约开始一直到今天，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困难，而且曾经连国家都没有。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去看究竟以色列国在这个神应许祝福的地方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遭遇到这些的事情。那么呢，其实大家都明白以色列国是蒙赐福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神好像不在，好像他对他的应许对他的祝福好像不存在。那么究竟神呢，你在哪？为什么你的选民要一直一直遭遇到那么痛苦的事情，甚至连国家都没有？那么我们看，自从神要赐福这个地方，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说你的要祝福他们，然后要他们的遍满万族，要他们的好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尘沙一样的多。但是这个经历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照着他的应许给我们看？那么老实说，一直以来在历史当中，犹太人遭遇过很多次被灭亡的机会，神在哪里？那么我们先看中东这个地图哈，这个颜色哈，大家看看这个中东现在的地图，你能够找到以色列国在哪里吗？能够看到吗？一堆在这个西边的哪一边哈，你看，你看到吗？叙利亚，再过一点，再过一点，你要看到以色列，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现在他的敌国要跟他打仗的，其实是将他整个的包起来，将他的包起来。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读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的所谓伊朗，就是波西。我们再看这一个地图哈，这个当你找到伊朗的时候，你记得这个地方在哪了哈。这个之前我们看就是波西就这个地方了。 OK， 另外一幅的图画，再下一张再下一张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了，当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的时候，这些是事情发生在哪了？今天的伊朗就在这里。然后你看到啊，这一个伊朗在下面下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苏三城，就是这一个地方。那么你看为什么这个版图是那么宽，就是因为当时就是马代波斯这一个王国，它的版权是非常非常的宽，这个整个的中东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那整个的中东都在上面，直到去到希腊之前都是马代波斯所控制的。好，在这里的时候先讲一下，有多少位弟兄姊妹们你自己已经读过以斯帖记？有多少弟兄姊妹们已经看过一遍以斯帖记，还是看的很多遍的？很多OK 啊，那么呢就是应该就很多人看，因为很好看，这不同其他的书信啊，其他的历史啊，是非常好看。特别是在当中有两卷书从来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出来的，就是雅各跟以斯帖记这两卷书。但是为什么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却可以放到神圣经里面呢？因为纵然我们看不到神的名字，但是我们却看到神的手啊，看到神的手。刚才说了，以色列人一直从老早的时候，从阿伯拉罕以后，就一直遭遇到灭族这一个过程。一次一次，首先是在哪呢？记得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成长的时候，摩西本来是要死的，什么？他一出生的时候怎么样啊？法老王要将所有的这些希伯来人的所生的孩子，男孩子都要杀死，他的姐姐他的一家人救了摩西，让他送到皇宫那里去，这个是最明显。那么到耶稣的年代有没有？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什么叙利王要将两岁以下的男丁男孩子，犹太人的男孩子都要 灭掉他。为什么很多的时间里面都要针对犹太人，都要将希伯人全都灭掉灭族？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希伯人犹太人如此的坚强？那么近代呢？近代有没有？近代有没有对犹太人要灭绝他们、灭族他们？有没有？半世纪之前，德国就要灭掉犹太人，死在德国的地方的有多少犹太人？200万的犹太人。为什么神蒙赐福的人，但是为什么遭遇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危险？但是却是非常奇妙，神就是一直伸出他的手，在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最不容易的时候，神让他们过，神让他们走，不是你可以想象的东西。结果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今天就是讲故事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是我们再看到神的手怎么样去显出来。因为神他的应许，他是信实的神，他所应许过的已经完成。因为他要预备弥赛亚，预备救恩临到全世界，这个救恩就从犹太人而出来，那么他一定要保守他的应许，要兼顾这一个群，让主耶稣基督能够顺利的诞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感谢神，若不是神 一直在暗中看顾保守这样带领的时候，今天你跟我都不在救恩的门内。好，那么我们讲故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马大波斯到这个以西帖的时候，一开始就遭遇了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是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这个王阿哈水老当时是波西王，这个王帝，那但有呢，有一些的译本呢，就是用希伯来文的，就是说阿达谢西王，就是同一个人哈。那么呢，你看他的版图啊，他的版图，我们刚才说了，伊朗现在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印度，波兰一直从这一边，从哪一边一直横跨这个地方去到埃及，这个王室的地方都是当时他的版图。你想他的版图，马代波斯是多强的地方。然后呢，他在召开这个180天开会，用180天开会开什么会？我们不懂，180天这是多少时间？半年，用半年的时间来开会。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去开会开半年，然后呢，半年之后呢，还用七天来宴请所有的来参与开会的人，给他们丰富的筵席，要给他们看我的国多么的丰富，你看我的国多么的强。然后呢，突然之间心血来潮，我的王后非常漂亮啊，非常美丽，你看你住我的国家多强，连我的国多好。结果怎么样呢？他要请他的王后出来给大家看看，介绍一下我的王后是多漂亮。但是王后就不给你面子了，我现在在内宫，我跟我的这一些的非病啊怎么样都好，你为什么要拉我跟你们这一些的男的走在一起？他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的时候，皇帝讲话你的皇后都不听，那么你在众人众的臣仆面前你还有面子吗？肯定就没有面子了。你既然在人家面前，哇，你要检视你的国家怎么样强，但突然之间你要邀请你的王后出来，他都不给你面子。那么臣仆就说，哎呀，你这样啊，你不好啊，这个很坏的榜样。那么我这些的，我跟我的妻子这些，他都会不听我们的话的。结果怎么样？生气了，一怒之下就废掉王后。但是呢，其中都是想着这一位的妻子，这些人就说，不如你选一个出来吧，在传承啊，这个苏珊行可能就是他的首都了，你来选一个出来，那么呢可以成为王后了。因为皇帝说你已经废掉这一个王后，你就不要再说恢复她的位置。你既然废掉她，你就废掉了，你不要再走来走去。OK， 好了，王出来了，算。很奇怪，历史就开始这样子哈。那么呢，他就选的时候呢，就选了一个很漂亮，传承。我相信当时就是选呢，应该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记录下来的这一个选美，啊，应该以斯帖就是第一个选出来的，小姐，世界小姐吧。那么选到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以斯帖选到以斯帖，那么以斯帖是谁？没有任何的记载，没有任何的历史背景。只知道她是一个被掳的女孩子， 因为波斯当时是强国嘛，犹太国已经没有了，灭亡了，犹太人四散了，已经被很多的国家瓜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没有父母，圣经里面说她没有父母，什么都没有，只是跟着谁，跟着谁，只是跟着她。有人说她是表哥，有人说就是她的照顾她的叔叔的儿子，人家有称她为养父哈，养父来照顾她。可能他们的年龄不会差太远，不会差太远，就是跟着他，将他带了成人。他怎样的过程呢？是非常的身份是非常卑微，就是没有父母，要在苦难当中来到这个地方。当然，你的身份就更不会被人看重，而且你是一个女的，你可以做什么？在波斯这一个同期里面，有两个人都在王宫当中的，一个就是以西铁，后来是进到王宫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两个很相似，同年代，但是两位都没有再回国，两位都在王宫当中发挥他的作用。好，他们带的这情况，那么在众人当中啊，这个以斯帖，我想她不单是很漂亮，同时呢，我相信她一定是很得到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一群的女孩子被选进到王宫里面。我相信很多的贵族这让女孩子要出来的话，一定用很多的办法要将她要弄到很漂亮，成为王后。每一个家中有女孩子的都想，我的女儿能够成为王后的话，我起码都会跟皇帝拉上关系了。但是呢，众女孩子都在给这一个，在二章八到九节当中，有一个专门来管理这些的要预备要挑选出来的女孩子，一个太监就是西该。不知道为什么西该很对这个女孩子很注意，很看她很特别，她将最好的，因为这一个女孩子不知道王宫的规矩，也不知道你见王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特别是叫她帮她，让她会懂，你知道有什么的规矩你要守，你要知道你跟皇帝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态度是怎么样，很特别。不知道她没有说她什么原因，就是看到她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可能就觉得她很乖很好，就叫他来帮他，然后呢，将最好的都给以斯帖，你看多好。然后呢，当然皇帝众美女的当中就选了以斯帖。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的出身微小，你的地位。你不要小看你能做的事情。你看以斯帖做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却是一个机会，却是一个在无权无势之下他做了王后，进了王后。他一到宫以后，莫迪改他的养父莫迪改跟他说，你进到王宫以后，你不要告诉人你是犹太人。为什么他不告诉他是犹太人？有可能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身份是这样子，你被选到王宫当中， 若是人家知道你的身份，一定会欺负你，一定看你不起，一定用很多的办法去刁难你。你要注意，千万不要告诉人你的身份是什么样。好，现在危机来了。危机来在哪里呢？在有一位君王以下万人以上的叫个臣仆，就是哈曼。哈曼这一个人非常骄傲，见我们说了，他的王帝之下，所有的臣仆之上，你想他的权位是多大？但是因为他的骄傲，他要众人见到他都要向他跪拜，向他俯身。但是只有一个人他很不舒服，就是以西帖的养父。他是在城门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看守城门的人，他没有什么。但是呢，这一个人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不舒服。每一个人看到他一定是国公啊，一定是国神，一定是在他跪拜，就只有他一直站直。我们说当他透明看不到，就站在哪里看也不看你，你不要在我面前把你的官威。那么为什么这件事情让这一个哈曼那么不服气？我们人很特别哈，人很特别。要是大家都对我好啊，大家对我好，肯定啊，大家对我很好。但是，要是有一个就是对你不理不睬，就是不喜欢跟你聊，不喜欢看你，那么呢？我们作为我，你会怎么样想呢？你对我好，这些人我忘记了，但是呢，对我不好的哪一个人，对我要不理不睬的，我会记在心里面，我会很不舒服。有一个人这样子，我就很不舒服。但是我不会看哦，你有99个的对你很好啊，就够了。很奇怪，我们就会因为一个我就很不舒服。同样，每一个人对你都不好，但唯有一个对你好，会常常拉着你啊讲，他是怎么样？哦，你觉得这一个人就是我的知心友，就是非常好，就是我可以跟他建立关系，还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一个人会改变我们的心态。那么，这一个为什么哈曼后来知道，原来这个莫迪改，原来他是犹太人，他就哇来了，机会就来了。为什么他那么怒恨犹太人？原来的背景是在哪？哈曼，他说哈曼的他的祖先，他是亚格族的人。亚格是谁呢？这个族是在哪里来的？大家记得吗？撒母耳记下记上，苏罗王以色列国扫罗第一去打仗，跟阿玛利人打仗的时候，神是要他们将阿玛利人赶出去，将他们灭掉。当时阿玛利人的王帝是谁？就是亚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人这个亚嘎王就死了。那么若是他的后人的话，那么哈曼就是从小的心里面已经对犹太人是一点都不会冤了，一点都不喜欢。就正如我们的上一代，我们再上一代，若是我们经过日本人 来将我们打、中国人来欺负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引起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屠杀、我们，然后怎么样去欺凌所有的、战争里面所有的残害的事情。所以越是我们的祖先有经过这样的痛苦，经历这样的艰难的时候，我相信你对日本人不一定有好感，除了他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哈曼可能已经离开阿玛利人已经很久，都不知道几代了，但是在他心中犹太人这一个民族就是他很不喜欢。那么加上现在这个莫迪改对他这样的态度，他怎么样受得了？所以他用很狡猾的态度去见王，去见王。很奇怪，他见王的时候呢，他讲话很特别。他怎么样讲呢？他在第三章的时候，第八节到那，他心里面就很怒恨了。然后他知道，他以为有一句话很特别哈，第六节三章六节的说，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阿哈水老王，通过所有的犹太人。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是小事，在他眼中，莫迪改算什么？我就是要给你，要告诉我，我要将整个国家，我都要灭掉你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跟王说啊。他没有说这个国家，他没有说，就是有一族人，有一个民族，就是老是不听话的。这个民族是怎么样呢？这个民族是散居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的律例跟我们的律例不同，文化不同，所以呢，不允许留他们在王的身边，因为对我们无益，没有好处。然后呢，他讲，若是你答应将这些的人赶掉的话，我会捐很多的钱给国库里面，让你的国家更强大。用金钱，用很狡猾的话，这些人对你没有益处的，你将他拿掉吧，将他拿掉吧。这个皇帝一听这样子，啊，拿掉就拿掉了，啊，拿掉就拿掉了。除了这次盖印皇帝的命令，你看，那么这个时候犹太人就面对了整个要灭族来了。有一次不是一个人，是全个。那么莫迪改第四章开始，莫迪改一听到的时候是怎么样？非常的悲痛，非常的难过。当然整个国家，整个犹太人民族将要灭亡，但是最难过的就是什么？我相信啊，就是我一个人，我不跪不拜，但是现在招来的结果就是引起这个国全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做一些小的事情？我以为小的事情，但是却引来很大的麻烦。你有没有试过？以为好玩，做了一些小事，结果呢，害到别人，影响了别人。你有没有试过？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玩具啊很小，但是呢，它可以给你点一些的火来烧的，好像我们是煮饭呢，怎么样呢？可以插一点 火柴枝，然后呢来削一点东西，觉得很好玩，看到人家弄我们也弄，结果很多的火灾是在哪里出来，都是小孩子玩火，觉得很好玩，但是不知道原来影响了很多的人无家可归。刚刚昨天看的电视的新闻的时候，现在是在是在香港有一个玩具卖玩具的店，现在推出一个新的玩具，就是呢用针筒，然后呢去打空气针，就放到一个玩具塑料的这个玩具洋娃娃放进去，然后这个洋娃娃是扁的哈，这是，那么呢你打空气针真的可以打进去了，会打进去，你要是打的这个洋娃娃的手，这个手呢就慢慢会胀起来，那么你打到他的脚呢就慢慢会胀起来，那么打针用空气针，但呢这个玩具呢他说可以给5岁以下的孩子玩，危险不危险？危险不危险？就是这些孩子拿着这个针筒的时候，真的有针，他去打其他的小朋友呢？打空气针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有意外？结果给这些老师，因为已经进到学校里面去，孩子在玩，结果就给老师发觉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莫迪改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小事没事，以为我就是很一个硬汉子啊，我就是不理你不走，但是招来这样的结果，他很痛苦，然后披着麻衣是什么？麻衣是一个很硬的一个纤维所做的衣服，很让你穿上去的时候很不舒服，就是让你很痛苦，一直心里面很难过。但是这个事情给以斯帖的宫女他们看到，然后就告诉以斯帖，以斯帖知道这件事情，马上拿衣服给他，希望他来穿怎么样，他不接受，然后就告诉他，那么莫迪那个宫女就说他不肯换衣服不肯穿怎么办，他就派他的太监去，你问问他干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跟太监讲，他讲的啊，在这里第四节开始哈，第五节派人去的时候，到莫迪改就将自己所遭遇的事，并哈曼为灭族犹太人因能够灭族犹太人的话，他的钱可以怎么样捐什么钱来给皇帝啊，这个仓库里面银鼠，然后呢继续下面第八节以后呢，然后告诉他，然后又将所要，然后呢他就说要将所抄写的要这一个要灭族犹太人的这个苏三省的这个皇帝的旨意要交给他们，交给这一个太监，要给他们看，你看犹太人就在某一个时间啊，就是年底啊，偶尔就是年底的时候就要灭族了，然后要看你要给他说明，然后要看他见皇帝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求，你要去见王。那这个是人的方法了，已经去到最后最后的一个阶段，唯有王，你现在改我们才能够得救，你现在在王的旁边，你在王的旁边，这个机会是你的，你只有你在王的旁边，只有你说话他会听，不然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死定的了。这个是我们想法， 那么人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你 要去。以斯帖怎么样回他呢？以斯帖是回他说，你既然要我去见王，因为知道这件事情要见王，恳求王来帮我们，但是你知道吗，我已经有100天、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很久很久，已经一个多月我没有见过王，他已经没有和我进去见他，除非他能够伸杖，不然他没有伸杖、给我的金杖给我的时候，就是说我允许，那么我进去我还没有讲我已经死定了。这个是他的难处，这个是我们的想法，他是想办处理，他有事有这个身份，但是用人的方法我没办法。那神的方法就来了，没有看到神，那怎么样处理呢？好，然后呢，莫迪改听了他说，我现在很久没有看到王帝了，王帝已经有很多的女子已经很满足他了，他很久没有看到我了，然后怎么样了，我没有，他没有召我不能进去，那怎么办？到最后莫迪改听到他的回应，他没有进去的时候，他就非常生气了，他非常生气，他怎么样说呢？那这个就是名句了哈，他说你莫多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太人，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面你就不用死，我看你啊，你以为你在王宫就不用死吗？第二他就说，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时候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你以为你现在得到这个身份你不说，我们总有办法去解脱，意思是说我们还有一只手，还有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临到你，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但是呢你不做就你就死定，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得到释放。第三个你知道吗？你焉知你得到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王后，为什么偏偏是你？那偏偏是你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坐在王宫里面去享受东西吗？享受喜乐吗？好，那么以斯帖经过心里面的挣扎，在这个时候我相信他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干爹他的养父这样严厉地告诉他，你不要以为你在王宫里面就不用死，你不要以为我们要靠你啊，我们可以不靠你的，我们都可以办法能够解脱。焉知你得到王后，这个是给你的机会，你能够做到上去，你不用这个机会吗？很严厉的话，很严的话。然后以斯帖心里面很痛苦，好了，你可以为我祷告，为我进食吗？你和苏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又为这件事情，为我三日三夜为我进食，为我进食，然后我跟我的宫女都要进食。为什么你要进食？你进食要干嘛？就是去摇动父神的手，纵然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你进食干嘛？你要为什么？就是要神出手，神出手了。大家知道怎么样出手？你自己想，你去看，很精彩。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只是做了两件事情， 那么你为我进食。三天之后他进去见王，王真的去验了他，升葬给他，而且王对他的爱没有变啊，你就是爱国的一半我都给你，什么都给你。但是他要求什么？你来我哪里吃饭，你过来吃饭我就告诉你，但是你要连哈曼都带过来。 OK、哦、真的很简单，这个王后真的很好，为我省了一点钱，就是要我吃饭的而已，请了吃饭。但是吃完饭之后呢，哈曼真的很高兴哦，竟然就是什么人都不请就请我，你看我真的了不起。然后呢，当夜皇帝也突然睡不着，让历史官在他面前读历史。哦，原来有一位叫莫迪改的人，曾经在多年前救过我的，帮过我的。哦，这个人我应该怎么样奖赏他呢？啊，怎么样想？然后，好了，后来的故事我们讲不讲？那么第一次吃饭，哈曼非常高兴。那么，哎，以斯帖还没有讲哦。哎，王帝就跟他说：“哎，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吗？啊，你要求什么？我什么都给你了。哦，不要了，今天的菜好吗？好吃吗？很好啊，你明天再来，明天带哈曼再过来，我弄更好的给你吃，我就告诉你什么事情。”那么当然很高兴了，明天有的吃了。好，我明天要再过来，明天再过来，明天再过来就出事了。那么好，结果怎么样？自己回去看了好吗？啊，回去看这个结果什么。但是呢，我想有一节的经文我想给大家知道的，就是第六章有一句话我非常高兴的，因为这个哈曼要用，结果就是要皇帝不是给他的旨意要他去害、哎、可以杀害犹太人嘛，他就仗着这个机会，他非常高兴，因为呢他就要预备一个高高的十字架，五丈高的十字架，就要钉莫迪改，要将高起来让众人都看到，那你不对我跪拜，你的结果是这样子。但是他的妻子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特别，弟兄姊妹们，红的字你来读好吗？你来读。你在你觉得这一句话很特别吗？他若是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他是用诡计要害莫迪改，要灭犹太族，但是他的妻子哈曼的妻子看得很清楚，若是他是犹太人，你就没办法。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是不是信主的人呢？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越是基督徒，你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是在人看来是不一样的。若是你今天人家从你的身上是看不出来，那就很糟糕。原来神的灵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人家是会看到的。若是他是犹太人，他是神祝福的人，他是神与神同在的，神就一直来保守他们的，你要欺负他，你一定不能胜过他。他妻子已经跟他警告他，但是结果是怎么样？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学什么功课？以斯帖她只是一个小女孩，一个无权无势的人，纵然她去到做王后这个位置， 他做了什么事情够救了他的国家，救了他的民族，只是两顿饭，他只是煮了两顿饭就救了他的国家。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不同的恩赐，神给我们不同不一样的才干。但是这个女子什么都没有，两顿饭。第二，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职场也好，在你的工作岗位也好，请你保守自己，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但以理能够坐到高位上，他不跟波斯王王宫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同为一体，不参与，不吃他们的东西。以斯帖、莫迪改，他们保持他的身份，保持永远的记得我自己是什么，不与人同化。越是与人同化的时候，特别是在职场上，我告诉你，只要你同化一次，以后你都很麻烦。他们会说，你上一次都可以了，为什么你这一次不可以啊？不行，我礼拜天一定要回到神的家，我去敬拜的。不是啊，你上一次都跟我们去玩得很开心的，我们需要你啊，你很棒，你可以帮我们一起啊。一次他们就会永不会放过你。同样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会使用一个人去改变他的群体。不要小看，当然我们的经历，我们所走过的路，神在掌权，神在暗中一直走过来，神都会知道。神当你专心依靠他的时候，神就会出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这一个社会的环境不容易容让我们是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神，我的神是独一的神。老实说，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说自由，你不能妨碍人的自由，我们是不容易去见证。但是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在看我们，很多人在看你。越是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人家是知道的，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不一样。有没有这个勇气？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低头。在这个安静的时间里面，我就是跟你们说，尽量安静祷告。以斯帖就是一个很软弱很渺小的一个小女孩，但是神用她。我相信你比她更有才能，更有才干，更有力量。她只是煮两顿饭，两顿饭就改变整个的国家，拯救整个的民族。你呢？你可以在你的岗位上去荣耀他吗？你可以在你的岗位上，你说不论你现在是做妈妈、做爷爷、做公公、做婆婆、做爸爸，做家里面唯一信主的人，或是在公司里面你是唯一的基督徒，或是在你是帮老板的，你是管理，只有你有这个机会去接触你所要接触的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那么你在接触的，神给你这个机会，你有没有机会去见证他？愿神对你说话，不是不没有可能，只是你愿不愿意。
其实神一直跟着你，与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都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啊，你在我们当中，恳求你开动弟兄姊妹们的心，唯有你知道，你知道他们的情况，但愿主你自己来怜悯，帮助他们顺服下来，看到你是给他们的恩赐，看到你给他们的机会。他现在所处的环境你完全知道，但愿主恳求你的灵继续与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让他们去到哪里都成为神你所赐福的人，荣耀你的名，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